OK， 我们看因应广大需求而生的伟大计划。
开始哦。
战后的南韩景况萧条，被日本占领了35年，再加上3年的韩战，这个国家已经不堪一击。50年代末期，来自北国数以千计的难民涌进了南韩，使得这个几遭蹂躏的国家更显得紧张。炸弹迫击炮的轰炸摧毁了1/3的家园，某些地区有1/4的工厂被毁，甚至连树林的命运也难保。不是为日本人充公作战式的使用，就是在那段萧条的日子当柴烧。那时真是一枝难一个职业难求啊，找不到工作，韩国的老百姓过着三餐不继的日子，贫穷和疾病到处蔓延，全国近半数的人口都感染了肺结核。从前占优势的佛教徒和万物有灵论者的那套老办法，此刻也不管用了。在这个国家陷于黑暗低潮的时刻，菩萨在哪里呢？信心看管主魂，诚心祈求祖先的庇佑，又有何意呢？本地的道生可曾伸出援手？这整个舞台都是为上帝奇妙作为做预备的，这又有何不可呢？当时在韩国的那一小群基督徒已开始祷告，向上帝呼求。他们知道，当人类有广大的需求，上帝就有伟大的计划。所以我们看第六点，上帝与普通百姓同工，与百姓同工。上帝不会独自做工，相反的，他会拣选普通百姓一起来同工，来完成他的计划。在南韩，上帝所拣选的两位看似不相称的同工，一位是赵雍基，另外一位就是崔子石。没有人想到赵雍基会预定在上帝国度内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赵雍基生长在一个佛教的家庭，8个孩子当中他是长子。被日本人占领的那段日子，赵雍基和母亲是和另外3个家庭共用一把菜刀的。你那时候缺铁吗？韩战开始之前，他的父亲失去了大半曾拥有的土地，而韩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赵雍基他本身患了末期的肺结核。在肺结核就 TB
肺结核，
在那段艰苦的时期，上帝带领几位基督徒进入他的生命。就在他20岁那年，赵雍基获得重生了，奇迹似的，他的病得到医治。你们当中信耶稣，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特别恩待你、医治你，或者替你解决困难？
有，
大概就是这样子。只是那个困难、那个病比较严重，比较大或者比较小而已。就是借着逆境，借着你遇到的疾病，借着你遇到的困难，你经验上帝的帮助，让你亲身体认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爱好。赵雍基他也是这样子的，他就这样子重生了，奇迹似的，他得医治以后，并闻召全职要来侍奉上帝。在西元1956年，赵雍基和另外12多位满怀希望抱负的青年进入汉城一所2年制的，我不知道你们贵校哈是几年才能够毕业，我不知道哈啊，你们那个学校的 校教制哈，这个学位制度，
学分制，
学分制哈，他几学分得到什么学位，几十分他得到什么学位哈，他是读两年的，那我的理解大概就是所谓的圣经学校了哈，由神召会所办的除非圣经学院就读。赵用基在班上名列前茅，并积极的追求神学的知识，很认真就对了。1957年，就是两年以后，赵用基证实自己是个勤奋用功的学生，他又擅长英文，他英文很好。由于他广博的英文智慧，赵用基已做美籍老师和受邀向美国请来的讲员，他为他翻译，担任翻译工作的酬劳可以付他的学位跟伙食费。那时住在釜山南部城的城市，笃信佛教的双亲根本不愿意为他这个赵用基这个儿子付钱在经济上支援他来读书的。崔子石的经历则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一场藏牧的混心会的里面，他从牧师那儿所是听到福音了。当时他并未回转听福音，但是他没有回转来归向基督，直到他的婚姻趋于冷淡，最长的孩子就是忽然死亡猝死的时候，他才改变了。就在他那佛教徒的丈夫，不但他的长子死掉了，他的信奉佛教的丈夫也遗弃了他和他三个孩子，中年助产士的他几乎走上自杀的一途了。那时候他再次听到儿时那位牧师的正道，他儿时有听到福音，但没有觉知了，他的福音失败，甚至他的长子死掉，所以他在那个痛苦的时候听到小时候听过福音的那个牧师的讲道，又听到这是他心全然转向上帝，他受感动，不久就展开火热的祷告的生活，并带着所有的积蓄和三个成长中的孩子到汉城念圣经学校，所以跟赵用基变成同学。西元1957年的冬天，赵用基感染了极为严重的流行性的感冒，在这15天当中，他的同学崔子石就照顾他并为他祷告，也就是如此两人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了。因为年龄上的差距，且赵用基的父母住得那么遥远，赵用基就称赵崔子石称他妈妈了，认他做妈妈，而他也叫赵用基儿子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日后赵用基会娶崔子石的女儿鬼使来作为他的妻子了。崔子石竟然他称他做妈妈以后变成是他的岳母。这两个看似不同的伙伴，赵用基和崔子石常和一群学生们一起到附近的 park 就公园唱诗歌传福音呢。崔子石非常钦佩赵用基啊，对福音的认识如此的透彻，说明你们读神学院研究圣经因为你研究圣经很透彻像男生女孩子就会喜欢你，那女生研得很透彻男孩子就会喜欢你，同样的也就是会羡慕了所以尤其赵用基他也很佩服崔子石牧师，崔子石持续不懈的祷告生活。我去韩国的时候带我们去祷告山的不是赵用基，是崔子石。第七点，藏牧内的教会。就在几年前，有人送了崔子石一块临近的一个墓地，埋葬人的墓地的 有1万平方英尺的土地，那是崔子石和他的丈夫在那段三餐不聚的日子当中曾经帮助一位官员，那个官员送给他们的谢礼啊，就是1万平方尺的那个墓地啊。那块地就在汉城的郊外贫穷地区的地点叫浮光洞啊，浮光洞啊的墓园啊。崔子石从圣经学院毕业以后就到附近的一家孤儿院应征了，他想要工作嘛，圣经学院毕业到孤儿院去做个老师啊，做个保姆啊，这些工作，但是没想到竟然被拒绝了。于是崔子石就买了一顶破旧的军用帐幕，听懂哈？天平用的那种帐篷，搭建在他那块土地上，着手建立一间教会啊。去找工作没有，找不到。结果就变成读神学院，干脆就来开拓教会吧。他就也建了一个帐篷的教会。确实不想当教会的牧师啊，他希望由他的同学赵庸基来担任了、他做他的幕僚工作。同时教会尚未开始，也没有会众搭起来了，开始一个教会没有会友嘛。确实是几乎没有足够的钱来养育他自己的孩子，更别说租置这个赵庸基这个牧师了，更没有薪水了，没有薪水给赵庸基。所以崔子石牧师请求赵庸基在西元1958年5月15号开幕礼拜当中正道，在佛光洞的帐幕的教会里面，赵庸基第一次正道，有多少会众你知道吗？有5位听众，5个，就是崔子石他3个儿子就4个，以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寡妇，这样有5个。所以在座你们要开拓教会，不要想说我开拓教会要像耶稣一样要有12个门徒，不要那么多、在崔子石那时候才有5个、崔子石在请赵庸基来站讲台，是在一个装苹果的那个苹果箱子上面，是他的讲台了，只是在苹果箱子上面盖了一块白布哈、就做成的了。尤其他在讲道的时候，那位老年的寡妇哈、一直竟然听得睡着了，甚至打呼。张庸基看在眼里啊、真的很失望啊，很想放弃啊，离开那个地方啊。所以第八点。夏季福音的行动，西元1958年的夏天，他说何牧师哈、和旅行布道的牧师 Weber Marble 在南韩6个大城市展开为期1周的也是帐幕的布道特会。当时我们刚讲说那个崔子石他做一个天主的教堂，其实那时候是战后了，没有什么建筑，没有大的建筑，教会也都是从搭帐幕就在帐篷里面、做礼拜。好像我们在美国那时候以后很有名的水晶大教堂，刚开始他每次坐在汽车看那个电视荧幕、就是放在荧幕上做礼拜，或者用扩声机做礼拜，也不是有什么大的礼拜堂，好像水晶大教堂那么大的建筑也不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在帐幕礼拜也是变成南韩的一个宗教活动的信仰活动一个特色了。那这个何牧师和何师母在西非奈比瑞亚8年的宣教工作已经很有成效啊，奈比瑞亚的总统甚至封何牧师为勋爵了，伯爵就对了，并在总统就职典礼当中赞助何牧师的医治特会，使得福音传入沿岸和内陆各个城市的小镇和村落。在何牧师休假离开奈比瑞亚的时候，有人请他在 征服韩国福音行动的当中讲到，他就将师母和这个作者哈啊留在美国了，只身前往韩国。在这次的福音行动中，有两位翻译，其中一位就是赵庸基啊，他为何牧师做翻译，并在早祷会当中演讲。一天四场崇拜的时间安排，也过得相当的紧凑。但父亲和赵庸基常在聚会时间的空档交谈的。这位年轻的韩国牧师问了一个有关属天医治的问题啊，即使曾因为会结合蒙上帝的医治，赵庸基在圣经学校曾听客座讲师所说的神迹的时代已随最后的十二个使徒过去了。有人在圣经学院讲课讲这个听这句话，他主张属天的医治和神迹已经不再有了，也没有那个必要了。但是赵庸基他也读过一本这个 Oral Roberts 所写的关于医治的书了。这个 Roberts 他主持圣经中支持现今能有医治的经文，赵庸基很慎啊，一个讲没有了，一个圣经都明明这个一个牧师讲圣经讲有啊，那他就问这个何牧师了啊，是否今日能有医治和神迹啊？他同时还问说，如果我为某人祷告，而那个人并未蒙医治，那又应该怎么办呢？父亲以西洋，他在奈比瑞亚亲历的医治见证来回答他啊。父亲就是何牧师强调，对上帝现在的计划，医治是相当重要的。他看韩国，包括现在，甚至在每一个时代，上帝的医治啊，对人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很快的，戏剧性的改变和医治在夏季特会中开始了。一位韩国老人因为小小的不顺就受到日本人的那个刑罚，日本人用一根筷子插进他的耳朵，就截破了他两耳的骨膜，以至于耳朵就聋了有15年之久。但是在这一次的崇拜当中，他竟然恢复了听觉。隔天，这位老绅士带着全家人，还包括他的孙子们来参加聚会，他们整个家族都成为重生的基督徒。赵庸基告诉何牧说，此刻我更相信医治的事工了。就在这次帐幕布道特会的结束之前，何牧师又回到美国了，就由赵庸基自己为患者祷告了。本来是这个何牧师就是做医治祷告的宣教工作的，那等于就赵庸基就把它接下来。第九点，绝境中的奋力呼求。这个在帐幕特会的奋心刺激之后，赵庸基有点不情愿的又回到这个贫民区的福冈洞的这个帐幕教会来牧会了。有几次他打算放弃了，甚至前往中央车站买一张到釜山的车票，他就很想离开那个地方哈。但是他那位信心坚定的事工伙伴，就是崔子石牧师呢，总是随着他跟在他的后面，恳求他顺服上帝，不管情况如何艰难，他一直鼓励他，一直安慰他，都不放弃他了，以至于赵庸基买了票，却没有登上那一班往釜山的火车了。赵庸基和崔子石每日置身在上帝的面前， 做什么？舞曲，混力的舞曲，艰苦奋斗，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一个会友在回忆当中，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看见赵荣基在帐幕里祷告，跟身裹着草席啊，大声的呼求上帝，之后呼求到用方言祷告了。你们当中有人用方言祷告吗？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不要说我讲方言是要给人听的，那不对啊！记得这一点啊。你可以在密室，你可以为了造就自己，你为了特别的事，我们用方言祷告，跟神的灵交通，但千万不要去表扬自己讲方言，或者是想要让灵听啊，或者听你讲方言，就是有需要翻译的，圣灵会感动人帮你翻译，那你不要以方言作为强调你是属灵的一个表现，不要这样子走，千万不要，有时候就变成邪灵了。赵荣基和崔子石常感到灼伤绝望，也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学习到一个绝对的真理，就是将绝境交托上帝，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绝境是上帝祝福的管道，将人的问题交给上帝，就是显明上帝的慈爱和大能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把难处自己挑了，因为难处就是上帝要赐福的一个途径。所以每日清晨4:30，他们就用瓦斯桶做钟，咚咚咚咚咚咚咚，召唤信徒来祷告了。瓦斯桶变成他们的钟了。接下来的时间，他们探访这些贫苦社区的家庭，只要有人愿意，他们就服侍他们，并为他们祷告。就在同时，几乎每个时刻都有人在帐幕内祷告，许多人加入这个团队，有些人和赵荣基，有些人和赵子石一起做家庭探访，为患者和愿意的人祷告。所以第十，增长的开始。不久之后，圣灵开始动工，一个瘫痪7年的一个男子得以痊愈，一个女道士放弃法律。我就是看过这个女道士她的见证，听她的见证很实际的。这个女道士她放弃她的法律啊，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并烧毁了一切的偶像。一个众所周知的酒鬼戒酒了，所有的事情传遍了这个小社区，教会的日子，教会的信徒就因为这样子蒸蒸日上啊。赵荣基和崔子石在西元1959年3月15日，在临近的一条小河里举行了第一次的洗礼浸礼。两个月以后，他们增加了另外一个帐幕的教会，就是用木板建的，不再是用布搭的，帆布搭的，会众增至200人。西元1958年夏季布道特会深深影响了何牧师，韩国迫切需要福音，促使他重返纳尔而不是奈比瑞亚。所以何牧师常说，宣教士就好比鹰架，一旦工作完成，就把鹰架撤下来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搭建啊。领袖应该由地主国的信徒来担任，因此何牧师将摩维亚，就是摩洛维亚的教会，就是奈比瑞亚的那个教会，交给一个奈比瑞亚籍的牧师，自己则搭上一艘前往韩国的货船。这一次有母亲，还有这个何小姐啊，就是 Karen 哈 啊这类同行啊，而他知道上帝呼召他到韩国。父亲常说，基督徒最重要的事就是在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地方做上帝的工人。所以我们服侍主，不管你身当何职，你要知道不是你在做，是上帝要借着你来做，上帝用你，你才有机会站在那个地方，站在那个角色，要清清楚楚的有这一种感受。 西元1960年冬天是相当寒冷的，韩国的人我想你们应该有体会啊。十二月中的一天，我们的船终于抵达韩国仁川码头。寡居的母亲们成一类，这些寡妇成一类排在船和码头的中间，站在踏板上，蹲在破旧的这个挑板的箱子旁，卖些自制的东西给这些到港的乘客。战争中受伤残废的男子坐在自己坐的推车上转来转去卖东西。战争孤儿在街头游荡，沦为乞丐或者是扒手。但是我们总算找到一辆货车带我们行30英里来到汉城，仁川到汉城30英里。这货车的车厢非常的小，所以父亲必须坐到后面，在箱子和烟筒上驾驶。在行驶的途中，我向窗外观看，经过的山丘布满了简陋的小屋了，用货纸板作为墙，和美军丢弃的啤酒罐压扁了，把啤酒罐压扁了作为屋顶。乡下满是迫切需要救恩和耶稣基督信息的人群，不只需要财金金钱，他们看到的，有人看到他们是很贫穷，你需要钱财，但做牧师的家族的立场所看到的，他们是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的。我们说我们台湾当时看的都是那个电线，那个电视的那个天线，韩国看到的都是十字架。那年冬天，我和母亲一同前往湖光洞的那个藏牧教会，擅自在藏牧中央的小煤炉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太冷。因此当我注视着瘦弱目光迥然的赵永基讲道的时候，得紧握着我母亲才能专心聆听，因为太冷了。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他是个属灵的伟人。对一个才七岁的孩子而言，那时候这个作者哈，天恩赫哈，才只有七岁。那他是个和我那睿智的父亲常一起讨论和祷告的年轻的韩国牧师罢了。韩国男子需服3年的兵役，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哈，也是3年兵役。运气好一点抽到2年，像我是抽到3年，但是分派去的不是分到化学兵，变成2年，赚了1年，感谢主啊，所以就可以多1年服侍主。我在军中的时候，我是做在化学兵学校的时候，我是当辅导员，我救了2边群殴的，一边是嘉义的年轻人，一边是新竹的客家人。嘉义人家说就是流氓嘛，啊，客家人也是很凶啊，就在里面打起来。那时候我在做那些化学兵的，这军官的那种考核了。那我听到我马上去压下来，跟校长讲，这是年轻人年轻气盛啊，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情况不晓得，反正就把他压下来，就把他处理掉。我在服兵当中，我隔月当伙食委员，伙食委员是回缺，每个人都争着做了。但是为什么我能够隔月当？因为该办伙食的钱，我一毛都不剩了，都花在伙食上面了，大家吃得很好，所以大家很高兴。所以我推一下，我提早推，因为我的荣誉假哈，因为当伙食委员下来都有一个礼拜的荣誉假，我加起来哈。所以荣誉假扣除掉，我变成提早退伍，提早回家，因为已经服务完了。那我讲这些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你的一生竟然奉献给神，你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神的安排的，所以你不要难过，你也不要伤心，你只要感谢的心去领受。所以归灵的祷告说，感谢主，主啊，我爱你，我感谢你。 就是这样的。这种成分越多的时候，你的难处、你的病痛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将那32英尺长的银色的结实的拖车停在帐幕的附近，爸爸妈妈定期参加早祷会，其他的时间就到各家去探访。他们探访了许多的人，有些是住在水泥屋的，但大多数都住在纸板屋的。不过不论是去哪里，他们的信息都是一样，耶稣道成肉身是为拯救世人，赐福世人，并满足世人的需要。你说传福音简不简单？就是
不简单。
他小孩子看他的爸爸妈妈他们去探访，他们讲的话就是 这几句话而已啊，讲的都一样啊，一成不变啊。但是真的就帮助上帝，就跟他们同在，上帝就真的去解决了有需要的人的需要，就是这样子的。那何牧师在市场举行了一场复兴特会，这次特别注重在圣灵的工作上面，也是他返家惊奇的说，就像你所想象的在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我强烈的感受到圣灵的同在。今天早上我走在将近800位祷告人的当中，我听到每个人都在用方言祷告，有的有点像是在天堂的感觉。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会众从200人增到600人。11点，我们看上帝的供应。教会增长需要更多经费、更大的设备。你增长一定要有钱、有硬体，对不对？对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很萧条。但是若想要在汉城这个城市接触更多人，拥有一间较大且位于城市中央的地方的地点的，这是有其必要的。在我们明白需要以前，上帝已经预备和供应了。何牧师第二次到韩国之前，上帝已经告诉他在汉城建造一座大的教会，因此爸爸就是何牧师以海运的一组和组合房屋的运了组合房屋到韩国了，作为教会的圣所。那间活动的房屋是由神召会征服全球计划、大拉斯医治之身和其他捐款人的奉献而买的那个组建物。在那几个月当中，何牧师在福光洞的帐幕教会担任牧师，还要监督中间那文明的西大门，也就是西门活动教会的建造。一日何牧师正在祷告的时候，他知道那正是上帝供给的场所。韩国军方在赵永基服役七个月后，即让他因病退役。刚我们讲哦，他要服兵役三年了，但是只做了七个月，就因为生病让他退役了。他患了出血性的疝气，疝气你们听得懂吗？就是亨利也好，之后奇妙的神也医治了他。父亲就是何牧师请求赵庸基和崔子石到新教会和他一同服侍，就是他们一直祈求了更大且更忠心的教会。有些宣教士反对了，因为觉得赵庸基太年轻没有经验，且会因此得到这么被看重，得到这个重任而心生骄傲了。此外他们主张帐幕教会已可独立作业，他们想到新教会讲道，但何牧师力排众议的说服了他们，赵庸基和赵子石两人就和他一起到新的教会。在西元1961年9月，我们在建屋旁的空地搭帐幕，在早上和晚间举行医治特会， 开始建立新的教会，搬到西大门，就像是从头开始。因为原先的那些会众大多数没有办法负担长途搭巴士的费用来到新的教会聚会。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不断看见上帝应允的祷告。崔主持是胡教徒的丈夫，就是离婚的，竟然回来了，而且成为一个火热的基督徒。原本破碎的家庭终于获得重建了。赵永基的胡教徒双亲也在耶稣基督里有得救的信心了。之后的几年，他的父母赵杜春在教会中担任长老，就是赵永基的父亲也变成基督徒了。好像我的父亲是弥陀寺的董事，每次有大活动的时候他都是骑马的，他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后来他也成为基督徒，做教会松联团契的会长，他也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奇妙的事情啊，赵永基的父亲很虔诚的胡教徒，后来也信了主，也做了教会的长老。第十二点，最大教会的意象。就在这段时间，赵永基看见教会增长的意象，他和何牧师常谈论到他们是如何感受到上帝的带领，他们在韩国建造最大的教会，他们有共同的意向。有一天在何牧师的提议之下，他们去拜访那个时候韩国最大的教会，会有人数约有10000人。赵永基用脚步，用脚，用他的脚步当尺来量那个圣所的大小，而何牧师是用脚步以马来测量。相当令他们惊讶的，他们的新圣所所要比新所竟然比这个教会还更宽、更宽敞、更大，就对了。这个单纯的比较令他们感到兴奋了，他们想要努力行事，以配合上帝在他们心中所产生的意象。所以上帝的手继续在新会所动工。西元1961年的10月15日，我们在那个拥有1500个座位的新会堂举行了第一场礼拜，之后会堂就成为纯福音复兴中心。哦，我们知道了，就是第二间了，就纯福音复兴中心了。那栋建筑挤满了人，在那场崇拜进行当中，在中间走道引起了一阵骚动。人是什么呢？一个残废的乞丐，在原来坐在一辆木质的推车上，自己坐在推车上滑进了教会了。此刻站了起来，并开始行走。医治在教会早先的日子是经常发生的。此刻赵永基正是由韩国神召会安立成为传道，但还没安牧哦。由于在韩国神召会的传道人必须安牧以后才可以牧会，因此第一年的时候由何牧师担任新任教会的牧师，赵永基担任助理牧师。因为父亲的韩文并不流利，赵永基负责大部分的讲道的工作。西元1962年，教会差不多开始快4年了，会众已超过1200位。那年的4月，韩国神召会按牧赵永基为正式的牧师。在一些人的反对声中，何牧师卸下了主任牧师的职务，担任这个韩国牧师的宣教顾问。何牧师明白他必须配合上帝所做的工作，他在亲自日晚上讲道，周间则在其他城市负责执堂。西元1962年的5月12日，教会的名称正式更名为纯福音中央教会。所以有一个纯福音中央教会，以后有一个鲁伊岛纯福音教会。 啊，那是第三个，这是第二个。第十二，与平信徒同工，张永基和崔子石是研读圣经的人，他们注意到耶稣不独自做工了，千万记得哦，主耶稣不独自做工了。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耶稣在经过一夜的祷告之后，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二六章十二节十三节，然后他派遣了七十名去传福音。路加福音十章一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然后路加福音十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章第一节。耶稣所拣选的人并不是宗教领袖，而是那些有心为上帝做工的平民百姓。一个增长的教会需要与平信徒同工，因此赵永基依循耶稣的模式，他尽全力祷告，指定了平信徒领袖。不久持续增加的男女执事和长老加入侍奉的行列。崔子石注重在女执事的工作上，并很快的训练家庭探访小组。他的女儿 Grace 带领一个诗班，是音乐事工。刚刚牧师讲说教会要有音乐事工，因为教会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崇拜，赞美崇拜的部分，是音乐事工的一个开始的一部分。1963年教会成立了五年之后，参加聚会的人士已经增至1800人，必须增加阳台和三楼前方的部分，好容纳继续增长的这些会众，就等于要扩建。一个观察者说，这些信徒摆脱的只有牧师可以传道的这个智库，这个限制，他们成为事工的参与者，他们可以走出去祷告，走出去传福音了。这些平信徒所做的工是显著的，然而赵永基乃企图乃大部分的事工。在1964年的一次身体状况崩溃之后，他明白到自己乃试图靠自己做许多的事工，因此他开始建立家庭细胞小组。那年之后，我们家就是何牧师这个家庭返回美国休假两年，回宣教士的安息年，就是何牧师这个家庭就回来美国度安息年了。第三，扩展事工和筹办服事。西元1965年的3月1日，有时候我们服事组我们生病了，不是没来领的，可能我们冲得太快，我们做得太多了，上帝就让你生个病，让你休息，就是这样的。张永基也有这个经验的，所以像那个我在牧会的当中，我是长老教会背景，其实我是没有教派观念的。我读圣光毕业，我再去读台南神学，我在卫理公会加一卫理堂牧会4年，所以我没有教派观念，教派不会救人。要紧的，你要把上帝的话就会传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所以有时候身体违和、欠安或者身体软弱，都不是偶然。在我的经验里面，有时候上帝要你休息，上帝有时候要你稍微安静，等候他的心意，等候他的旨意。上帝，你清楚的明白你的病就好了，就可以开始工作。所以在1965年的3月1日，教会成立的第七年，将近有3000名会众试图涌进这个西大门圣所，就是中央教会春福音中央教会，观看他们牧师和同工崔子石的女儿 Grace 的婚礼。这所因为祷告火热和上帝医治大能博享圣名的教会继续在增长。西元1965年的5月， 两场早上的崇拜已经不能容纳增长中的会众，因而又增加了第三场崇拜。当赵雍基在太古寺的一场特会中讲到，必须由警察人员维持会场的秩序才行，因为人太多了，很嘈杂很乱。西元1966年的2月主日上午的三场崇拜参加的人数已近5000。同年呢，就是1966年的4月，韩国神召会推选赵雍基担任他们的监督长。这个职务他一任就好几年了。而教会的第四层和第五层楼也加盖起来，同时 Grace 也生下了三个儿子中的老大，生一个儿子。那时候每个亲戚约有20到30个家庭加入这个教会。很快的，教会扩充了一些不同的媒体刊物了。西元1967年的2月，教会的月刊《新安者》，它的意思就是要说信心的世界，但是信心的世界比较有宗教味了，所以他就把它写成《新安者》了。首次发行，这边如今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宗教月刊《新安者》啊。那国际事工对赵雍基而言，需求也一直在增加。1967年的4月，赵雍基在伦敦西敏寺由于基督教大学协会所赞助的活动中担任讲员，稍后他又到日本和台湾讲道。赵雍基有到台湾讲过道那种。同时崔子石偶尔也到海外侍奉，崔子石也有到台湾来，我也有去参加哈。呀，那同时崔子石偶尔也到海外侍奉，就在赵雍基到各地旅行时，教会的宣教意向就开始开发结果。而到外地来传福音以后，传道人也说要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的，真的会增加你的视野，增加 open mind 的，那也让你更有国际观，做更广的服事的那种工作。1967年何牧师和这个 Karen 他们又从美国回到韩国，同时参与侍奉的模式已设定下来。赵雍基在多场早崇拜里传讲救恩并医病，而父亲则在两场晚崇拜中传讲圣灵充满领受和感动，教会人持续增长。有更多的人想听上帝透过这个快速成长的事工所说的话。在那个时候，赵雍基开始每周的收音广播节目，并以此为基础，而后主所于电视节目。纯福音中央教会正学习如何影响其他的人，并扩展上帝的国度。赵雍基不久之后获得第一个荣誉博士，之后陆续又得到四个成为人们所喜爱称呼的赵博士。1967年的年底，汉城这个在帐幕中开始的教会，经过9年之后，会有人数从原先的5000人增至7750名的会众。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不计其数的人获得重生、蒙医治和被圣灵充满。1968年教会的报告中指出，教会已有近8000名的会友和150个家庭的细胞小组，他们已得到不计其数的属灵的胜利。但是那时候战争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必须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容纳那个增长的人数，因为即使多场次的崇拜仍然没有办法容纳所有的人。迟到人必须站在外面，从开着的窗户观看，或坐在水泥停车场里从扩音器听取信息。儿童有青年事工正在萌芽的时期，如同妇女团契一样， 南氏团系也开始，不久就有南氏细胞小组。傅和睦师是纯福音圣经学校的校长，当他还是一所学院的时候，赵博士就是从那儿毕业的。1969年，何牧师在西大门教会开始圣经学校夜间部的课程，训练教会那些想全职侍奉但白天又有工作的男女执事。身为16岁的女孩，这时候这个天恩和已经16岁了，在一间满是渴求学习的牧师的教室里教英文绘画，他在那边教英文绘画。在我学生当中有一个就是崔子石的丈夫，不久他也参加了侍奉，所以他是崔子石先生的英文绘画老师。不仅是教会的人数在增长，委身服侍主的渴望服侍主的人也在增强。14点，因应极大的需求所做的牺牲哈。赵博士和会众不久即发现增长是会让人痛苦的，增长不是一直我们只看到增长人数一直增加很高兴哈，很兴奋呢，但是其实增长是痛苦的。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和有设备，西大门教会的建筑已经无法再加建。透过日后汉城副市长的帮忙，赵庸基和领袖们在鲁伊岛上发现一个适当的地点。鲁伊岛是一个人工岛，鲁伊岛不是原来的一个岛屿，是人造的。即使就是把汉江一些沼泽地把它就是新生地啊，就是把它吞吐啊，好像海浦新生地这样的一个岛屿啊，我去的时候都有看到啊他们那个情形。那汉城将它发展成为该市最新的一区了。鲁伊岛并未让人心动，因为离市区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啊，而且是不毛之岛啊，是海浦新生地一样哈，是一个新的一个岛屿。防波堤挡住了，它是用防波堤挡住汉江，把汉江缩小的部分填土，然后变成这个地的。那建筑稀疏零落了，公共运输受限，没有什么车辆啊，没有什么交通的工具或者路了。我去的时候1981年的时候，真的还有很多还在开挖，还在铺路哈，还在施工。
大概有多大？
很大的，那个鲁伊岛很大的，
很大。
我没有确切的面积的资料，有的话我再补充进来哈。在1969年4月6日举行厚土典礼，有些会友还没有准备好迁移啊，他们不确定是否真想在全新的土地上发展，一个新生地嘛。那有人也不想搬到那个地方，要住在都市里面，怎么样住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啊？也许赵博士和长老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同时建造基金就如同这块贫瘠的土地一样缺乏。他们人做不下去了，需要扩大，但是他们并没有准备钱，没有那个建筑经费。除非有奇迹发生了，否则他们绝不可能拥有所需的新的教会。几个月以后啊，鲁伊岛上的建造基金还不足所需要的1%啊。为了要增加经费，他们计划在鲁伊岛那块土地的边缘附近盖一栋公寓大楼。他们以为照那样的方式销售公寓大楼的钱可以作为建造基金，而且新圣所将有一群固定的会众，他盖一些大楼，然后等于把会友移民移到那边居住了。他们是按人的想法是要这样子做的哈。起初赵博士的太太就是 Grace 很反对了，为何当上帝告诉你建造教堂，而你此时却盖一栋公寓大楼呢？这个 Grace 很直爽啊，他说 这很有问题的。照着上帝告诉你的方式去做就好了，他也会给你所需要的钱嘛，为什么要自己？好像有点不认同，同这个 Grace 提出反对的声浪啊。然而公寓大楼还是盖了，赵博士和 Grace 这对夫妇要带头作用，就卖了自己在城市里面的房子，将所得作为建造基金呢，然后自己搬到公寓里面去住。即便如此，还是很少人愿意搬离这个汉城。时间到了哈，我们就
没有
啊，继续讲。这一点我讲完再说。
讲完再
说。所以1971年，90%的公寓大楼还是空户了，等于卖不出去了。原本想解决财务困境的办法，却弄得更糟。把那些建堂基金拿去建造这个公寓大楼，结果大楼没有卖出去，所以等于更加的经济就更加的亏空了嘛。偏离上帝的引导，人为的解决方式只带来更多的麻烦了。今年累月的问题逐渐累积增加，在阿拉伯石油禁运以后，建筑材料成本增加，银行拒绝大额的贷款，而许多抵押贷款的会友都失业，连会友也失业啊。在最低潮的时候，一家公司因账目未缴清而控告教会，教会也变成被告，圣所的建造工程只得停顿下来。这栋建筑甚或连个屋顶都还没有。许多个夜里，赵博士到那栋开了个大口的建筑物，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摊开草席，奋力近乎绝望的跪在草席上祷告。上帝的预言是完全超乎预期的。在一次崇拜的当中，一位年长的妇人缓缓地走到台前，赵博士很惊讶地朝下看着他，见他举起破旧的银饭碗，一双银筷子、银汤匙，他说：“我没有金钱可以奉献。”他用微弱的声音解释道：“我所有的一切就是这个用过的银碗筷和汤匙，我要将它用在上帝的事工上。我可以把饭放在纸上哈，纸板上用来吃的，我不用这个银色的碗。”起初赵博士拒绝，但怎么从一个贫苦的老妇人手中拿走如此珍贵的礼物？但他坚持到一定要收下，这是我所有的一切，而我必须为我们的教会完工尽点心意啊。之后有位生意人在教堂的后面站了起来，眼中含着泪水，他提供了1000多元买下了那个银碗筷和汤匙。很快的，其他人也跟着奉献，带动了大家的奉献。有些卖了房子搬到该小的公寓，将利润所得作为建造基金，妇女们剪下长头发卖给假发公司，将钱捐给教会，金钱开始涌进。危机过去了，西元1972年的年底，只有5人参加账目教会的第一次崇拜之后的14年，会有人数已打破了10000名的翻译。几个月之后，就在1973年的8月19日，教会在卢伊岛新圣所里举行了第一场的崇拜仪式，就是日后的卢伊岛纯福音教会。有哪些肯透的年间，在那些肯透的年间学了许多宝贵的教训。然而战役还没有结束，战役寒战刚刚开始。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从书，就是将祷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下一次上课之前，请你们把这2学期的作业教务长交代我的，不是我逼你的。那我已经收到一份，那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能够收到需要结婚的弟兄姊妹的。
可以吗？ 但是有一些书都两个没有收到。
你听什么？你有什么感想？不写书你？
不是，我说你不是让我们去看那些书吗？但有些书在网上没有啊。
那没关系啊，有一本就好。
那我们去买
一个就好。
有一本就好了，你就是从听的，你感受的，你感动的，你写下来就好了。我就看你得到什么东西就好。OK。啊，也不是要写很多了，真的太多的话可能会没有太多时间看啊。我们祷告完才结束吧，怎么大家都跑掉了？来，我们今天好，来，全部是你带我们祷告吧。
好，
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神迹奇事的神，即使在今日，你依然在做事。只要我们呼求祷告，主啊，你凭着我们的信心。赏赐给我们应得的，主啊，让我们不要熄了信心的火，让我们像赵云吉一样从零开始，主啊，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同在中，使我们的心不要消灭，不要我们不要好像越来越消沉，主，让我们真的是在服侍中，在装备中，主啊，我们要学习全心的来仰望你，依靠你，让我们能够拾起更大的信心往前走，不要往后看。主，你才是我们一切的引导，你是我们的供应，主，我们就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工、弟兄姐妹全然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你亲自帮助每个教会的建堂，每个教会的这些事工能够兴旺起来。主，我们要看到在末后的时代，整个福音要传遍地极，这些复兴要重新的再次的在美国要发展出来，是吧？不但是美国，在中国，主，我们要看到福音更大的兴旺，在台湾，在各处，主也愿意看到福音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们要看到更大更多的人很奇妙的来归向神，整个中东要回向神的怀抱。谢谢你，因为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尽心极力的来为神的事工呼求，我们更多的把自己能够奉献出来。谢谢你请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上一趟我们是连拉三天吗？完全带着你早上，你妈妈学。